启示录第十六章第十二节，十六章十二节，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波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惊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人有福了。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基多顿。然后请我们再翻到第二十章第七节，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我想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那弟兄姊妹到现在应该知道，我们每个礼拜三晚上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我们一同来看圣经中的预言。我们说过，圣经大中间大概有1800多个预言，但是它是围绕在两个焦点。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用两个焦点来解释整个预言所经过的轨迹。那第一个焦点就是主第一次来，第二个焦点就是主第二次来。与许多的预言是围绕在主耶稣第一次来这件事上，还有许多的预言呢是围绕在主耶稣第二次来。那我想我们最近所注意的那些预言呢，都是围绕在主耶稣第二次来。那么同时我们提过，就是如果你把这1800多个预言把它整理一下，你会发现当然里面有很多重复的，然后呢你就找出737个独立事件啊。那么在这个737个独立事件里面呢，你又发现有590个应该是主要的事件 major event， 所以它是主要的事件。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到底圣经应验率是如何呢？在这么多预言里面，那么哪些已经应验，哪些没有应验？那我们看见过，圣经实在是神的话，在590个重大事件里面，那么570个事件都已经应验，所以现在呢只剩下20个事件还没有应验。那今天晚上呢，我们所注意的就是这个20个还没有应验里面的一个主要的事件，那就是哈米基多顿大战。那哈米基多顿大战呢，根据圣经是人类历史最后的一次世界大战。那么这个大战的主战场呢，乃是哈米基多顿，但这个不是告诉我们说只有一个战场。等一等，你根据圣经呢，给我们看最少有4个战场，不过哈米基多顿呢是主要的战场。我想这一点我们要把它弄清楚了。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叫世界最后一次大战，或者哈米基多顿战争，严格说来有2个战役 ，two battles。一个呢是在千禧年前，一个在千禧年后。那我们刚才所读的16章呢是千禧年前的那个战役。那么读我们后来呢读到这个读到20章呢，那是告诉我们千禧年后的战役，所以盼望大家弄清楚。那么有很多人搞不清楚，因为讲到哥哥和马各，那么大家觉得似乎是讲到以西结数38章，讲的以西结38章，那很明显你读那个前后文好像是指着千禧年前那个战役来说的。 那其实我们不要忘记是一个大战，是一个 war， 是一个大战，但有两个 battles， 一个呢在千禧年前，一个在千禧年后，所以让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么千禧年呢可以说是个试验，对人心的试验。现在撒旦已经被捆绑了，现在你不能再怪撒旦了。有的时候你说，哎呀，我这样犯罪，我这样跌倒，是因为撒旦引诱了我。那现在撒旦被捆绑了，是不是？那么这个经过千禧年，那么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基督要用铁杖来管辖万国，那整个千禧年充满了公义。那么按理来讲，人是越来越好了，但是我们知道死还在，因为我们知道罪在哪里，死就在哪里。所以那个时候虽然人可以活得很长，但是还是有死，所以可见有罪。那么既然有罪，那么经过一千年以后，你看见果然你看得出来，人心实在是坏到极处。虽然经过了一千年的试验，现在好了，撒旦已经被关起来了，按理来讲应该要好得很多，那的确是好得很多，但是最后你看见还是撒旦从监牢里一得到释放，就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那么你知道说全世界各国还是给他迷惑了，然后呢就有最后一次大战，因为就叫他们聚集征战，那各国列国就聚集征战。所以你看见是同样的一个战争，同样的一个 battles， 一个这是个战争，但是这是在两个，这可以说是在一个千禧年前，一个千禧年后。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弄清楚了，那我想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就不会乱啊，那么我们对于圣经预言就比较有清楚的看见。所以呢，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就是来看到底这个预言是怎么发生，将来是怎么发生这些事情的。那么上个礼拜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那如果我们圣经没有读错的话，我们可能读错，但是呢我们靠着主的恩典，那就是我们今天所能看见的亮光，我是这样，那就是说我们晓得教会在七个晚以前全教会都要被提的，这个是很清楚的。因为我们知道主的救恩叫我们要逃避，要躲避将来所有的愤怒，所以你看见教会不可能经过这个七个晚所发生的。我是讲七个晚，不是指灾难说的。我们知道这个在整个这个大灾难，整个灾难里面大概是七年，前面三年半是灾难，后面三年半是大灾难。那么在大灾难里面到了最后的一段时间，那就是七个晚，神的愤怒就要倾倒在这个地上。那神的愤怒是完全倾倒在那些不虔不义抵挡福音的人身上，所以这很清楚的。但是撒旦的愤怒是对着这些相信主的人，或者那些神在地上的选民。所以我们一定要分清楚，到了大灾难的时候，最后很清楚乃是神的愤怒。所以在这个以前，我们知道全教会全体都已经被定，这个是肯定的。不过当然根据圣经里面所给我们启示，大概是在大灾难以前，那些教会中的得胜者先被提到宝座，他们直接到宝座。那么这些人呢乃是得胜的弟兄们，因为弟兄胜过他，你看他们是得胜的，是因为羔羊的血，也是这个羔羊的血，也是借着他们见证的道，还有呢他们至死也不爱惜他们的生命。所以这个男孩子呢，我们说过是单数的，但是也是多数，所以他是 collective noun， 他是个集体的名词。一面是男孩子被提到宝座，但是另一面呢，他们弟兄们胜过他，所以这是指的弟兄们，是得胜的弟兄们。那么我们看你读上下文就很清楚，那这些人呢，他们是先被提到宝座。为什么提到宝座呢？他们是代表整个的教会去迎接我们的主，把我们的主就迎接我们的主。那这个时候就告诉，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主就可以在，我们的主就可以回来了。所以这一点我们盼望我们要很清楚，这就是说这一段呢是在云，这个是这一段呢是好主来像贼一样。所以这个是大概在 灾期就是七年以前所发生的事。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教会大体的就是那些没有成熟，因为这个跟麦子有关系。那么圣经是用收割来代表被提，所以你读启示录十四章，你看见有初熟的果子，因为他们先熟了。在这么多在以色列那么多的农场里面，你知道多半是哪一块的农场最早熟呢？那多半都是在加利利海附近，在加百农附近。所以每年呢，我们知道在殿里面献上初熟的果子的时候，那些的果子从哪里来的呢？那些麦从哪里来的呢？多半都是从加利利海旁边，就是从加百农那一带来的。为什么？因为在那一带的，为什么就是初熟呢？因为那一带的泥土特别，就是主耶稣所说的那个种子呢要落在好土里。那么什么样的土是好土呢？结果我们知道说加百农的好土是好土，加利利海的土是好土。为什么是好土呢？因为那些泥土呢是有一度火山爆发的时候，现在我们懂得了，原来加利利海附近是个火山区，从前曾经有一度有一次大的火山的爆发，因着火山爆发所喷出来的泥土呢是黑颜色的。那因为是黑颜色的，大家懂得稍微点有一点物理常识都知道，这个黑颜色的东西呢很容易吸收阳光的，白的就不行。比方说像那些石灰岩呢，特别你如果到了这个到了什么，到了拿撒勒，你看拿撒勒那个附近啊，所有的那个石头都是石灰岩 chalk 就是中国人所说的白垩，那种都是很白很白，所以这种泥土根本不适合耕种的。那原因很简单嘛，原因就是因为你那个泥土是白的，所以它不容易吸收，很不容易吸收阳光。所以呢，哪里那个泥土吸收的阳光最多，它是最早成熟的。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起头我们不懂得为什么神来一阵台风，为什么神来一阵地震，为什么天动地摇，为什么让我们经过那么许多的苦难，我们不懂得，我不懂得为什么。但是感谢主，你就经过这种地震，然后你看见那些泥土就被送出来了。那这些就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好的土。那这个意思就是现在我们就很容易吸取阳光，那我们这基督就是公义的太阳。所以你看见说我们很容易吸取阳光，那么因为很容易吸取那个太阳的能，所以它很快就长起来，所以是最早熟最早熟的。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得胜者，主要擦干他们的眼泪。那么这些人如果在主在回来的时候如果还在的话，他们应该在这个灾前他们就被提了。那么感谢主，他们是先锋部队，他们是去迎接我们主回来的，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大体的神的儿女，大体的圣徒，那么就经过了那一段时间，但是盟主保守，但是没有经过那个七个碗没有的。虽然受了逼迫，他们宁可为主寻道，他们愿意为主站住。所以你看，最后我们看过，等到时候呢，连大体的庄稼也熟了。所以那个大灾难好像太阳的热一样。这个麦子很稀奇，麦子是太阳越大，它长得越好。越好。那特别当它太阳越大的时候，你就发现什么？你就发现那个麦子靠根的部分就慢慢死了，向着天的部分就慢慢成熟，那就你黄金的麦粒就看看就出现了。那因为它向着地是死的，所以呢那一部分是很松很松的，所以你收割的时候一下就提走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你明白吗？有一般弟兄姊妹，他们在地上，他们交通于基督的苦难，他们经历复活的大能，所以这些人是早熟的，先被提到宝座，就是好像拿到神的殿里，你看见吗？这把是最早的。但是弟兄姊妹，神对每个神的儿女的旨意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不肯学过苦，不肯付代价，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神最后的目的就是要庄稼成熟嘛？因着你不愿意，所以他就来得慢嘛；一不愿意，所以那个麦子就落在不是好的泥土里。所以你看见没有？有的时候我们很多石头，有的时候我们有今生的思虑， 有的时候我们太忙了，太忙了，你看主的种子不可能住进来，但不可能进来，那些爱主的人很容易，你看见他们愿意接受十字架的工作，然后天动地摇，然后什么主在他们是经过许多，在人来看为什么他们受那么多苦呢？为什么别的弟兄姊妹那里享福呢？不，弟兄姊妹，不，你不要以为说主不公平，主是很公平的。因为主对于教会最重要的对于生命，对于我们里面基督的生命最重要的期待就是成熟，只要一成熟了就收割，收割就是背提。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这个背提完全是根据我们的生命。所以很清楚，谁是早熟的，你看见他们是先背提的，但是最后靠着主的恩典，不要害怕，你看见最后经过太阳晒，然后你看向着天越来越熟，像黄金的麦粒一样在太阳光底下，但是呢不要忘记向着地就越来越死，向着地，所以地对我们越来越减少，天就对我们越来越增加。所以何圣文姊妹 Miss Barbara 有一首诗歌啊，就意思就是说如果就意思就是说地减少了，但是呢天呢却增加了。所以这个就是基督徒的经历，所以感谢主。但是不管怎么样，七个碗以前他们就已经背提了，那到了七个碗你看见吗？结果什么结果？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神的愤怒就完全倾倒在地上，那这个就是七个碗。那么这个七个碗里面呢，最后两个碗是最难当的碗，最难最难。因为这个所谓的七个碗代表神的愤怒，你要记得这个愤怒啊，乃是积蓄的愤怒，积蓄的，它不是，它是一直在那，一直积起来，一直积起来，一直积起来。换一句话说，人类的罪到了那个时候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个罪的这个罪恶可以说满了，已经，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罪恶已经满了，已经不可能再大了。那一面呢，神的愤怒也是越来越大，所以我们要知道，到了七碗的时候啊，是神的怒气到了顶点。你在整本圣经里面，你没有看到神那样大的愤怒的。你如果知道神的愤怒有多大，你知道人的罪有多污秽。今天我们看不见罪的污秽，但事实上，今天我们在美国在电视上已经看见过许多污秽，但是只有神知道。今天有许多事情人看不见，人不知道，但神知道。那么整个人类历史，你看见从亚当堕落以后一直到最后，快人类历史快结束了，你看见所有的罪，那个污秽的罪通通累积在一起，可以说是到了高峰，到了顶点，到了顶点。那因着这个缘故，神的愤怒也到了顶点。所以我们看见神的怒气就特别是显在那些不虔不义的人身上，还有呢对付撒旦。所以你看见很多的怒气很明显的就是落在敌基督的身上，这是很清楚很清楚，这是神的审判，神的愤怒。那我们没有时间去看七个碗，但弟兄姊妹都很清楚，你如果慢慢慢慢看到了第六个碗的时候，那就是哈梅基督的大战，是全球性的一个大战，这是人祸。但是不要忘记，到了第七个碗的时候，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的话，那就是全球大的地震，整个地球的板块从来没有过要有一次大的迁移，那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是天灾，所以我们要晓得到了最后这个碗呢，到了最后一个是第六个碗，一个第七个碗，一个代表人祸，一个代表天灾。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讲到战争一定讲的人祸的，你这个一定，这个祸是从人来的。所以最后一次世界大战是在第六碗的时候发生的。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真的很近，就在主要回来的前夕，你看见那个第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根本就爆发了。那么然后再接下去，这只是天，这只是人祸而已，然后就是天灾。那这个天灾就非常可怕了。 那这个就是全球性的震动，神用那个全球性的地震。我再说，这个不是这个全球性的意思，就是这个是发生在大概我记，严格说来，现在根据气象学告诉我们，大概每年呢，这个现在地震越来越厉害。那么大的地震就是的确很厉害的地震，大概每年平均有6次到7次，现在已经是这样了。不过好在什么呢？好在现在所发生的地震6次和7次，都是发生在很遥远的地方，或者是在海里，或者在一个荒岛上面没有人烟的地方，多半是这样。我们的上一次前几年在台湾有很大的地震，那个地震呢是那个震央刚好是在台湾地理的中央，那么大概就在地面以下不远的地方，你等于放40个原子弹在那里爆，同时爆炸，那整个的台湾就震起来了。那次地震实在是非常非常可怕，但是还好主保守啊。那个台湾最中央的地方不是个城，是个全台湾最好最好养老的地方，所以那里30名水秀，所有人都要到那里去养老的，因为那里风景是好的不能够再好。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地方，就他们试着要把它建造成台湾的佛教圣地，所有的菩萨和庙和那些偶像最多的地方就是在埔里，就在那，不知道为什么就全部集中在那里。所以等到神的怒气这个爆发的，借助这个地震爆发能量爆发的时候，你看那个实在是很可怕。在那一代的人告诉我们说，这个他们这个山啊忽然就移了，从这里移到那里。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弟兄们才懂得什么叫大山可以迁移，小山可以挪走，但神向着我们爱不改变。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到医院里面去啊，很多弟兄们就用这些圣经节来安慰大家，因为这些人都是看见过大山挪还有小山移开的，但神的爱不改变的，从来没有看见过那种情形。还有的人开车开了一半，忽然看见前面的地就打开了，那幸好又闭起来，否则吞进去了。所以你看他们到后来一看见那个，根本这个腿全部软了，根本动也动不了，他从来没有看见过这种情形。但是幸好弟兄姊妹不是在台中，哦，那这是那台中地，我后来回去见了台中地，他们都吓得不得了。他们说他们现在不大敢洗澡，每次洗澡都是3分钟，叫做战斗澡，因为你就好像是军中一样，你一定要打3分钟，然后就赶快要解决的，你否则不行啊，否则这个不知道什么就摇起来了。所以后来那个真是叫做震后群呐、啊，那就是大震地震以后，那他们紧张了，什么动一动他们就不行啊。那的确如此，他们有的人告诉我们在花莲常常有地震的，他们那个花莲地震区嘛，那不习很习惯的。但是他们那一次，他们说那个在台中附近那个搬到那里的弟兄们，他们说整个地是动，他们根本走不动的。所以弟兄姊妹，那幸好主的保守，这个东西不是发生在台中的。但是你晓得吗？等到最后一次世界大震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要记得那个不是一个地方板块移动，不是，这全球整个板块大牵动的。那个大牵动，结果圣经告诉我们，巴比伦遭殃，耶路撒冷也遭殃，世界各大城一定都遭殃的，包括纽约在里面。所以你能够想象到啊，弟兄姊妹，到了那个时候，神的怒气到一个地步，那最后什么？最后就用神的震怒，用神的震怒来代表什么？来用神的震怒呢？那个震动来代表神的愤怒。我还记得一个故事，有一个牧师呢，这个不是读了马太，有一天他在讲台上讲这个5章6章7章，啊，就如果谁打你这个脸，你要把另外一个脸转过去。他讲得很起劲的时候，刚好有一个恶人，真是恶人啊，跑上去呢就打他一个巴掌。那起头他愣了一下还好啊，后来越想越气，越想越气，结果他就拿了圣经啊，就往他头上打下去，然后还讲一句哦，他愿神的震怒藏在你身上。那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你要用那个这个一在他头上震一震，你就知道这个代表神的震怒了。那这个当然不是个好的榜样，但是你知道人到底是人呢？你看连牧师也不行，这个不是我们人能做得到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转过来脸这件事是基督的生命在里面做，没有一个人办得到的。 所以，但是我用这个例子就让你知道说，这个圣经里面讲的神的震怒是可怕的，那个不虔不义的人，你看见吗？对于上，你看见这个要临到他们，所以最后的一个光景什么是全球大震的情形。但在这个以前，在天灾以前，人祸。人祸，如果你把全世界战争史把它重新拿来温习一遍的话，那你就要知道将来的人祸，那个最后一次世界大战，包括千禧年前跟千禧年后的那个人祸是惨不忍睹。等一等我们看圣经就可以清楚，你看圣经怎么来形容那些实在的情形。那这个不要忘记，哈米之尊战争乃是我们所说的20个预言还没有应验的其中的一个，那这些事情将来要应验。我当然感谢主，如果我们经过了这几次以后，我们知道教会不管在得胜不得胜，通通在那以前要被提的啊，所以应该是不经过。你如果经过世界大战，那是太可怜了。我想大概我们在座应该是没有的，没有人的啊。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说，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情是要发生的，所以我们要来看到底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那么还有这里面有没有一些属灵的意义在里面？虽然是我们不经过，但是那是代表什么？那是代表苦难的极大成。你看见吗？今天呢，人的苦难不外乎是两个，一种是天灾，那不是从人来的，明显这个是力不能胜，有一种的力量好像打过一切的力量，那是天灾。还有一种人祸，人祸当然包括你最爱的人也算是人祸了。对不对？有的时候就是个难看的面孔，就是一个难听的声音，这个也是人祸。那不一定人家打你一拳才是人祸，但是我们要知道，在所有的人祸里面，所有从人来的苦难，到了最高最高，那就是哈米基多顿战争所代表的。那么现在我们要看，后来到底我们主做了什么，那么叫有的人能从这个战争里面得胜。所以这个是里面有一些属灵的功课。不过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多半要把这个事实要讲清楚，到底在将来这个第六个碗跟第七个碗，那我们今天晚上只注意讲第六个碗，那么到底有哪些事情要发生。我想我们在这里要把它看清楚。那么首先呢，我想我们看一看约珥书好不好？我们看约珥书那里有一段很重要的记载。约珥书约珥书约珥书我们来看这个第九节第三章第九节。约珥书第三章第九节，当在万民中宣告说要预备打仗，激动勇士，使一切战士上前来，要将犁刀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戈矛。软弱的要说我又勇力，思维的列国啊，你们要速速的来，一同聚集。耶和华，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万民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然后第13节，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那弟兄姊妹，这个很清楚的约珥书预言到将来哈米基多顿的情形。所以讲到哈米基多顿战争，约珥书是很重要很重要，这个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形容它。所以很清楚，你看见吗？到了那个时候，犁刀要打成刀剑，镰刀要打成戈矛，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然后呢，等到一开镰的时候，庄稼熟了，然后践踏，然后酒榨就满了，酒池盈溢。那这个就是指着那个哈米多顿战争血流成河那个情，所以圣经用那个酒榨来形容它，用酒榨来形容它。那么很有意思，在圣灵形容这个哈米多顿战役以前呢，他在第一章和第二章提到什么呢？却提到这蝗灾。那么这个蝗灾呢，事实上的的确确那个蝗灾啊，是约珥那个时候所预言将来要临到以色列身上的，这个是没问题的。那么讲到那么但事实上呢，这个圣灵是用这个蝗灾来代表什么呢？ 来代表在那个耶和华的日子，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就是大灾难的时候，那个时候所要发生的情形。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第二章哈，你看第二章第一节下面一半句，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那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就是 the day of the Lord， 就是主的日子，那个就是指着大灾难的时候。所以呢，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然后第二节，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岭。然后说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没有的。他们前面如火烧灭，后面如火焰烧尽，未到以前地如伊甸园，过去以后成了荒凉的旷野，没有一样能够躲避他们的。那弟兄姊妹，这里的地是指着迦南地说的，所以就是告诉我们说，将来那个哈米吉顿战场根本就是发生在以色列的领土里面，就是发生哈米吉顿队，就是所以到时候你看，你等到敌人来的时候，圣经怎么形容？圣经用蝗虫来形容他们。
蝗虫什么意思呢？蝗虫是多的无数的。你晓得蝗虫是怎么开始？蝗虫起到生蛋的，生在一个洞里面，然后没有多久以后呢，因为里面有很多蛋，大概你可以看一方公寸，你可以知道有多少蛋在里面。然后等到那个蛋成熟变成虫的时候，它慢慢就从里面就飞出来。所以飞出来的时候，那时候你的感觉觉得全地面好像在那地震一样，那一点都没有错。还有蝗虫来的时候，因为太多太多，几乎就把整个的这个空中把它淹住了，所以是黑暗幽冥乌云乌黑的日子，因为太多太多了。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这什么意思呢？你还记不记得这个哈米多顿战场啊，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耶斯列平原 Jezreel。这个 Jezreel 这个 plain 呢是什么地方呢？这个 Jezreel plain 就是在这个你知道有加利利山地和这个什么和这个撒玛利亚山地中间有一块的平原，那等于是以色列粮仓啊，那个也是很平很平的一个地方，那刚好是在水平面上。那么拿破仑曾经到过那里，拿破仑认为那是全世界最理想的战场，非常理想的战场。所以全世界最后的战争要在那里。那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士师记里面其实那是很古老很古老的战场，所以圣经是用古老战场里面所发生的事来让我们明白将来所要发生的事。但是将来所要发生的比历史上所要发生的不知道强过多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经很有意思，圣经讲的将来要发生的事的，他用过去的事来形容给我们看。所以在哈米这顿战场，将来我们知道将来有个大的战，但是在那个以前，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在那个战场上已经有过战争了。那其中有一个战争就是基甸的时候，你记不记得米甸人呢侵略米甸人是哪一班人？米甸人呢，我这样说好了，你看这是以色列地，这个是地中海，那么你可以说这个以色列地啊，就可以分成就像我这个五个手指头一样长长的，从南到北，从南到北，从南到北，从南到北，从南到北。那最靠近地中海这是就是沿海的平原，然后这个呢是中央的山地，然后呢这是约旦河谷，然后呢这个是约旦河外的山地，然后这个呢就是沙漠。那么大家想想看呢，以色列人在这里，多半在这里，你看所有发生很多事情都在这里。那这个是平原就是了。所以哈米吉多顿呢大概在这个地方，战场大概在这里。那么这些敌人从哪来？从沙漠来的。所以不要忘记，这些人都是游牧民族的，这些人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些米甸人。那个米甸人大家记得吗？米甸人都是在旷野里面，他们骆驼很多，他们一来呢都是带着帐篷还带着骆驼，大大小小通通来了。而且他们专门找什么时候呢？专门找这个丰收的时候。不要忘记哈米吉顿战场是以色列最好最好的粮仓，所以现在如果你有机会到哈米吉顿去看的话，那特别现在美得很。现在因为这个都种了很多的农作物，那个园一片一片，等到那些农作物在那在风里面吹动的时候，你可以觉得好像一片海一样，那很大很大的一片。那么好了，每年呢，因为迦南地是流奶鱼蜜之地， 所以如果丰收的时候，尤其麦子要丰收，要丰收的时候，他们就来了。你看见吗？这个地是牛奶与蜜鱼蜜之地，所以你看到时候这个麦子就长成了，那果然是粮仓。结果敌人呢就带着好多的骆驼，还有很多的人，13万人一下子来要和基甸征战。你想想看，13万人，那是很大很大的人，很多很多的人。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世上只有300个人，300个精兵要对付13万人。所以圣经怎么形容那个敌人呢？怎么形容敌人？用300人来看这个13万的敌人，他们圣经说他们好像什么？好像蝗虫一样。你看见吗？他们来了是一阵的蝗虫，整简直要把你吃掉了。那现在你明白了，在这个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很清楚的，那个哈米吉杜顿战争那个酝酿什么时候开始酝酿的？是春第六号的时候已经开始酝酿。那第六号有什么事发生呢？第六号圣经告诉我们，有2万马兵从东方来，从日出之地来的，从东边来的，有2万马兵。那弟兄姊妹想想看，有2万马兵往什么地方集中呢？往这个以色列集中。那这是从第六个号开始，所以这里面经过一段很长时间，不是很短，不知道多少年我们不知道。但是你看见说这一班的的确确是从东方来的，但是弟兄姊妹，以色列人从来没有碰过敌人。如果你说以色列人所碰过那么多敌人里面最大数目是多少？是2万马兵。那2万马兵如果来到哈米吉德郡，弟兄姊妹，你的感觉不是就是很清楚？你不觉得这个就是蝗虫吗？所以圣经形容的很清楚啊。到了哈米吉顿战争的时候，事实上就是蝗虫压境的时候，就是蝗虫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一点办法都没有。那现在蝗虫特别到了什么地方呢？到了耶路撒冷。那我们要记得，我刚才说过，将来这个哈米吉顿战争主战场是哈米吉多顿，就是我刚才说过的，那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个大耶斯列大平原，还有一个战场就是耶路撒冷，他们要把耶路撒冷拿下来。所以你再读下来第四节以后，你就看见那个耶路撒冷啊，那个他们怎么进到耶路撒冷。那么他们后来一定要把耶路撒冷拿下来，起头攻了好几年拿不下来，这是根据什么？根据撒迦利亚书第12章。到了撒迦利亚书第13、14章一开始，最后这城终于被他们攻陷了。 OK， 那么攻陷以后他们的情形什么情形呢？是约珥书这个2章4节在那里形容。你看看这里形容真是很生动，他们的形状如马，奔跑如马兵，在山顶蹦跳的响声如车辆的响声，又如火焰烧碎铠的响声，好像强盛的民，对啊、好像强盛的民摆阵预备打仗。他们一来，众民还伤痛，脸都变色。他们如勇士奔跑，像战士爬城，各都不行，不乱队伍。你看见吗？耶路撒冷是一个有墙的一个城啊。结果呢，你看见这些战士，这些人，他们可以爬城，没有问题，而且各都不行，不乱队伍，彼此并不拥挤，向前各行直路，直闯兵器，不偏左右。很奇怪，这个蝗虫好像没有王的，但是蝗虫好像有王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他在前面呢，很奇怪，他就是往前冲的。那么这些蝗虫啊，有一个特点，就是勇往直前，他不管有什么东西，前面有任何的障碍他就爬上去，如果有墙就爬墙，有窗户爬窗户，有海就跳海，他们是这样子的。他们没有一样东西，没有一个东西能拦住他，这是蝗虫的特点。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的，等到将来哈米吉顿战争这个耶路撒冷人被攻陷的时候，你看就是这种情形，他们是各向前各行其路，直闯兵器，不偏左右，他们蹦上城，他们窜上墙，爬上房屋，进入窗户，如同盗贼。他们一来，地震天动。我们刚才讲过了，因为有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好在这个以色列在这个地里浮出来的时候，那个情形就是地震天动，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他的队伍盛大。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因为耶和华日子大而可畏，谁能担当得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形容那个第六个碗最清楚的就是约珥书。那么预言在哪里？预言是在撒迦利亚书第12章一开始讲到他们怎样围困那个城，怎么打都打不进去，因为神与他们同在。但是最后你看他们还是把城攻下来了。所以弟兄姊妹，等到攻下来的时候，那个光景就什么？就这里所讲的情形。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现在这个那你怎么对付这些蝗虫？怎么对付这些蝗虫？这是很难，因为他们是前仆后继，他们如果前面有海，他们就这么往前走，而且然后后面的蝗虫就踩在前面蝗虫的尸体上面又爬又走，然后那再后面再爬在其他的尸体上再往前走，所以他们对他们来讲没有难处的，根本没有难处，他们一定要勇往直前。所以这个就是圣经形容将来这个哈米就是战争那种情形，这样的情形。好，那么现在我们懂了这个背景以后，你就可以现在来看第十八节，我们看第二十节，你看神怎么做事情。神说，我却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这里的军队就是指的蝗虫，说这是上下文联想很清楚，蝗虫就是军队，军队就是蝗虫，因为蝗虫是军队，因为这是指哈密基顿战争说的。 OK， 然后下面说，远离你们，将他们赶到干旱荒废之地，这就是圣经中所说的南地。 OK， 圣经所说的南地。然后前队呢就赶入东海，这个东海呢就是死海。后队呢就赶入哪里？就赶入西海。然后下面说，因为他们所行的大恶，臭气上升，腥味腾空。那就是他们被赶到海里面去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得到，我们刚才说过，他一个上去前仆后继，踩在前面的尸体上继续前进，所以到最后真是臭气上升，腥味腾空。那的确发生过，在埃及就有过这种事，的的确确在历史上有过这个记录。但是你到时候你到海边根本不能闻的，因为这通通是他们的尸体，所以这是最后他们的结局。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这里这些蝗虫很明显分成三队，看得清楚吧？很清楚，因为这里是以色列地来做这个什么，来做中心的。那有一队从哪来？有一队从北方来的，还有一队呢是从东方来的，还有一队呢很明显从西方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吧？所以有的到了东海，有的到了西海，有的怎么样就往南地走。所以从这地方告诉我们说，将来世界最后一次大战哈米吉顿弹战争，你看见对于以色列来讲，他的威胁从哪里来呢？一个是从北方来的，一个从西方来的，还有一个呢从东方来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圣经给我们看将来所要发生的情形，就是将来敌军向以色列集中的时候，一个从北边，一个从西边，然后呢一个从东边。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从西边来是怎么回事？那我们已经看见过了，你若读启示录的话，那就是敌基督和他的军队。那么我们的敌基督所在的地方，或者罗马帝国复国的时候，那大概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今天我们说 European Union 就是指的那个欧联说的。那今天欧联指的今天整个的欧洲，现在慢慢的几乎成为一个国家了。你看，用同样一个货币，用同样的一个护照，将来呢他们有军队。所以他们的目的什么？他们目的有两个，第一个要以美国做假想敌，要和美国抗衡；第二个以中国做假想敌，要和中国跟日本这些抗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很清楚，在敌基督还没有来以前，先是共同市场，那为着欧洲共同的利益，为着和美国抗衡，为着和中国抗衡，和这个日本他们来抗衡，所以你看很自然的是从这里开始的。然后慢慢的，先是经济的一个共同市场，然后共同体，然后慢慢的我们知道就有了军队，然后最后我们看见就成为一种联盟。所以很清楚的，这是西方的联盟，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根据这一段圣经，就是将来敌基督一定要在这个哈米吉顿战争的时候，他就率着他的军队从欧洲那个方向就过来，所以是从西边过来的，这是很清楚的。那么北边从哪里来呢？北边，那现在这就是以西结书第三十八章，我想我们要去看一下，那是从北边来的，那就是北方的联盟。所以圣经看得很清楚，看得讲得很清楚，你看到吗？我们现在来看这个这个以西结书第三十八章，
我们先来看，很快看一下，我们不需要读很多。 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马各地的哥哥，就是罗施米舍土巴的王，发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施米舍示巴的王哥哥，我与你为敌，我并用钩子勾住你的腮颊，调转你，将你和你的军兵、马匹、马兵带来，都披挂整齐。”成了大队，有大小盾牌，各拿刀剑。第六节，哥灭人和他的军队，北方集住的托加马族和他的军队，这许多国的民都同着你。然后呢，我想然后第九节，你和你的军队并同着你许多国的民，比如暴风上来，如密云遮盖地面。那我想我们不必读下去了，你如果仔细来看，或者我们读这个第十四节好了。人子啊，你要因此发预言对哥哥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到我人民以色列安然居住之路，你岂不知道吗？你必从本地，从北方的极处，率领许多国的民来，都骑着马，乃一队极多的军兵。所以弟兄姊妹，很明显他们也像蝗虫一样。不过这一群从哪里飞来的呢？这一群是从北方飞来的，那这就是北方的联盟。所以北方的联盟是从哪里？这里说是北方的极处。那我们已经看过了，这个我们读圣经很清楚，主耶稣不是说吗？那个南方女王从地极来，那很清楚啊。那南方女王我们都知道是谁呀？那么南方女王是从以索比亚来的，所以可见南方的极处呢，远到什么地方算是极处呢？你只要到了今天以索比亚就算到了极处。所以如果你从耶路撒冷往南旅行1400英里，到了以索比亚，你说你到了极处了，就根据圣经是这样子的。那北方的极处呢，很清楚吧？如果南方的极处是往南走1400英里，那北方的极处就是往北走1400英里嘛。那现在如果你用地图看准了以后，你走1400英里到什么地方呢？就到今天的莫斯科。所以圣经讲到北方的极处，就指着那一带来说的。所以这里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的话，乃是指着黑海跟里海那个区域，黑海跟里海那个区域的联盟来说的。我们不必很仔细去看它，但是你知道说有极多的是从那里来，那是毫无疑问的。所以你看得很清楚，有一个联盟的确是从北方来的，那从北边来的，那最后圣经告诉我们要赶到南地，那看得很清楚，因为现在都来到这个以色列地嘛。因为约珥书所讲那个地就指着迦南地说的啊，就指着今天以色列地来说的。所以可见他们的目的来就是要对付以色列，那是很清楚。到了全世界要和以色列为敌，那就是万国联军就来了。有三个联盟，一个是西方联盟，一个是北方联盟，那就是哥哥和马各，这就是圣经里所说的。那么东方的联盟呢，我们看很清楚，我们好不好看看第九章，就是启示录第九章。启示录第九章不要忘记是第六支号。那既然是第六支号，所以表示在时间上有好几年，我们不知道，但是表示说事实上呢，那个时候啊，那个已经开始了，就是说已经出发了，从东边出发的，那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三节，启示录第九章第十三节，有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听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波拉大河的四个使者把它释放。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所以大家要知道第六号吹的时候啊，什么事情发生呢？首先就是幼发拉底河啊，原来有四个使者被捆绑的，那就是指着堕落的天使说他们被捆绑。为什么要被捆绑呢？因为他们要杀人，他们要凶杀。你一放出去以后，那不得了，他凶杀的你进到人里面，那人类就遭殃了。所以呢，神就用幼发拉底河在那里把他们绑在那里，不让他们出发。那结果呢，这个就到那个时候，这个四个使者呢就被释放了。 被释放好了，这些使者预备做什么呢？他们有一个固定的时间表，就是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到了那个时候，全世界要死三分之一。用今天的人口来讲，有200,000,000的人要死掉，如果是600,000,000的话，200,000,000人要死掉。所以不要忘记啊，就是到了第7、6号吹号的时候，你看见吗？这个敌人要做这个事情。那这个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现在我们已经慢慢懂得一点了。有一个，现在我们知道恐怖主义是什么，恐怖主义知道，比方说现在在以色列发生的，那他们有道理，他们认为说以色列人把他们的土地抢去了，所以他们就自杀，用自杀的炸弹，那么这是恐怖主义。但这种恐怖主义是可以理解，他们为着他们自己的故乡，他们为着他自己的同胞，或者有种国仇或者家恨，有道理的。你看见吗？你可以有脉络可循的，这个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恐怖主义。他们为着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用很激烈的手段，他们认为这个和革命手段，任何革命手段都是激烈，都是流血的嘛。所以呢，他们就把它合理化，所有的行为都合理化。那么然后他们不管怎么样，他们呢就对付他们所谓的敌人。那么但是你不要忘记，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还多少运用一点他们的理智。第一个，他们不大动小孩子的；第二个呢，他们尽可能摧毁敌人的军事设施。这个普通都是对付军事设施，因为你还要顾到全世界舆论才行。所以我们的这种的恐怖主义可以说是还是比较理智型的，比较相对来讲是比较理智型的。虽然带给世界很大的困难，这是恐怖主义。但还有一种恐怖主义，现在慢慢开始已经开有点影子了，还没有到。所以我们相信现在应该还，那现在还早。我们知道今天不过是在第四个印和第五个印嘛，这个是在这个应该在这个第七个印以后。你第七个印，我们说过第七个印前面四个号是前面3年半，那么后面3个号祸灾祸灾祸灾，那现在有祸了，那个就是3年半的时候，所以看得很清楚，是不是？那么第六个号，那么那个时候你看见那所谓新的恐怖主义就开始了。这个新的恐怖主义我说过了，它是不管3七21的，他不管是不是军事设施，他根本不管，他根本就对准老百姓，就根本就对准一些无辜的人。所以我们知道，事实上根据美国所得到的情报，事实上今天在这个我们知道，今天在有的国家里面，就这些就已经是庇护这些恐怖分子。那么事实上他们的目标是什么？他们的目标根本就是对准美国的民航机。像 United Airlines， 反正只要是美国的民航机，它不管3七21，在有一年，它的目的是要把它八架就这么打下来的，没有道理的。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日本曾经有过人在那底下放毒气，这个一样的道理啊。所以你不知道将来啊，等到新恐怖主义抬头的时候，那你觉得很可怕。他们随便在这个纽约地铁，他放一点什么东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的。那么随便在农场里面一个小的注射进去，到处都是口蹄疫啊，你这个一点你根本防不胜防，根本没有办法的。现在还没有来到，因为那个使者还没有被释放，但是将来有一天到了那个时候，这件事情要发生的很清楚的。所以到那个时候，无论在伦敦，无论在纽约，无论在各地，你看没有一个人有安全的，你没有一个人知道，你根本不知道什么糊里糊涂就这么死去的，都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什么呢？这个是因为有4个被鬼附的那个，那这就是魔鬼了，被释放了，他们乃是凶杀的灵，没有道理的凶杀的灵，没有无缘无故，他们就是要杀，就是要杀，就是要毁坏。所以呢，一共是毁了多少？1/3。那怎么毁掉1/3呢？和下面有关系的，就是当这个20,000马兵进军的时候，从东方慢慢往中东这个行进的时候，这个里面经过好几年，这个你根据这里看得很清楚的。那么然后呢，你看这20,000马兵啊，几乎都是被鬼附的，你看得出来不大像普通的马，不正常啊，很不正常。那么而且呢很有趣，你看啊，这个第17节，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有紫玛瑙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你知道有人喜欢吃，想到圣经里面找一些吃的东西，那这就是一个地方，狮子头。那么有的马的头呢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那很有意思。 这个马的口里面有三种不同的武器，一个是有火，一个是有烟，还有一个硫磺。所以大概从这个三个武器，从这里的形容呢，大概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三种，一个是核子武器，一个是生物武器，还有一个是化学武器，这都是非常可怕的，非常非常可怕的。那么你今天读报纸，报纸不是现在美国也在研究要去对要去治，只为着保卫性的，但是到时候你很难讲啊，对，所以你看你们这个就，所以到了那个时候呢，你看从口中所出来火与烟与硫磺这三样的灾要杀了人的三分之一，所以现在很清楚，那个四个这个魔鬼一被释放以后，你看凶杀的灵就进来了，两万万马兵从东方来，没有毫无疑问的，你看见吗？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因这尾巴像蛇，并有头，用于害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看得见，等到两万万马兵往这里进军的时候，那么你看见全人类要毁掉三分之一，这个就是这里给我们看到了第六号的时候，很清楚，很清楚。那么你前面看的第一号，你看见吗？这个豹子和火掺着血丢在地上，所以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要被烧了。那第二个号你看见吗？你看见这个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那么第三只号你看见吗？这个然后有个大星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所以你看见江河的三分之一都变成苦的了。那么第四只号你看见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都黑暗了，所以都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那么到了第六号呢，三分之一的人，那现在我们要问三分之一的人是怎么就这样就死去了呢？那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就是那个第最后一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了，那就是从遥远的东方，你看见这些两万万马兵已经向这个中东推进，那么他们的武器实在是有这三种的武器。那么我们知道现在这些武器多半都是在幼发拉底和东边，我们知道伊拉克是有名的，这三种武器听说都在做的。然后呢，大家都所谓新恐怖主义是从阿富汗，今天根本阿富汗是大本营的。那么在东方你看见呢，在整个世界就几个核子俱乐部里面，你看这一代就占了三个，中国是一个，印度是一个，还有呢巴基斯坦也是一个。所以你看三个已经占那么多，你看这个稀奇的很。所以现在你可以知道这三种武器多半都是在幼发拉底一个以东，就是从东边过来的。所以现在有一个联盟叫做东方的联盟，是往以色列推进的。那么现在我们明白了，你读圣经启示录的时候，我们才晓得到了十六章，看十六章，现在我们看第六个碗是第十六章十二节，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波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来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所以这是接着第七号的，你看见吗？那些人从日出之地来的，而且那是所来的众王为他们预备道路。然后这里下面说，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从兽口，还有呢什么呢，还有假先知的口。我觉得很幽默的一件事，青蛙的灵什么灵？青蛙的灵就是胡闹，你看青蛙都是胡闹的，所以等到将来这个最后一次这个世界大战，你看那个完全是一种这样的光景。但是这里说龙，这个还有那兽，还有假先知，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大战谁挑起来的？这个大战事实上是他们呢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大日聚集征战，所以是他们号召的。那么这个三位是什么呢？这个三位就是我们说三而一的恶者，意思就是说就是这里你看这个 the devil of trinity， 你看 devil of trinity 他们是，或者说 the evil of trinity， 你看见龙是撒旦，这个他是假冒神的，是 counterfeit。 然后呢你看见敌基督呢是假冒基督的，也是 counterfeit。 假先知呢是冒充圣灵，也是 counterfeit， 也是冒充的。然后你看见现在啊，敌人呢、啊，就是说这个敌基督呢，可以说三而一的恶者倾巢而出，就是他们整个力量都出来。现在他们号召全世界，西方的联盟、东方的联盟和北方的联盟。所以最后呢，他们就在哈米基顿那里战争，是很清楚、很清楚。所以哈米基顿的战场是什么呢？是主要的战场，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将来的确是这样发生的。那么感谢主，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呀、啊，现在整个这个时局是往那个方向发展。欧洲这个欧联这个 European Union 这很自然 ，EU 这很清楚很清楚。现在我想，现在大家没有怀疑了。你看见果然在古罗马版图里面，你看见有一个局面要出现。所以我们相信，将来到了敌基督出现的时候。那么在欧洲有10个最强的，所以圣经说是角嘛，所以不是说将来欧洲一定是10个国家，欧洲可以比10个国家要多，但是呢它是10个角，角在圣经里面代表能力，代表 power。 所以在这么多欧洲这么多国里面，你看最代表性将来是10个国家，那是毫无疑问，我们不知道哪几个，但起码10个。然后呢在敌基督率领之下，然后就往所以以色列进军，所以这个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这是一个，这从西方来的，这个东北方来的也很清楚。虽然苏联已经垮了，没有错，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就在黑海跟这个跟这个里海附近有很多的石油的资源，现在他们真的要采取这个什么，特别是在里海附近那个资源很丰富的，他们是到处采矿，如果将来这个真的把它开发起来的话，那么和伊朗几乎是相当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将来呢一定有一个共同体，现在已经开始了嘛，那个金金库农体就是黑海跟那个跟里海那个联盟已经慢慢成型了。所以大家可以想着，虽然苏联已经崩溃了，但事实上我们知道说那个北方的联盟事实上就是黑海跟里海的联盟，那是很清楚的，慢慢慢慢已经形成了，而且他们现在已经在那里讨论要怎样成军队啊等等等等。所以我们现在到了主回来以前，那么到时候呢气候成功的时候，那么这些的国呢，这些就变成了北方的联盟，然后他们就往北边进攻，这是很清楚。那么很可惜，你知道最近，最近20-30年嘛，大家一直是以苏联来做目标，是肯定说将来苏联一定要打以色列啊什么的。那么，所以我们读圣经要很小心才可以。其实圣经里只是给我们看见从那个区域来的，没有指明是苏联，因为我们看得不清楚。那么那些读预言的人没有想到，做梦有一天整个莫斯科帝国完全垮掉了，那柏林围墙倒塌，他们做梦有没有想到？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很小心，对前面的事我们看不清楚，但是大体我们是清楚，因为圣经明明讲嘛，有三队嘛，一个是北方来的，一个呢是东方的，一个西方的，所以很清楚，一个赶到东海，一个赶到西海，一个赶到南地，你看得清楚，是东方联盟、西方联盟和北方联盟，这是看得很清楚，所以大概就可以了。你千千万万不要做先知啊，你做先知常常将来会变成假先知。所以我们要很小心，读圣经有一个最大的试探，就是你要把它读得很细，那是非常非常危险，但是我们大概知道就可以了，因为这个只是个大事嘛。所以现在整个世界的局势是往这个方向去发展，这个没有什么困难的。那么还有大家知道东方也是如此，你如果看到东方很奇怪，弟兄姊妹，你不觉得这个布希上台以后啊，他对中国的那个态度好像跟从前不一样？那原因就是他有足够的情报知道说，当现在这个世界各地不景气的时候，你看现在经最好在东方，日本都不行，韩国都不行，香港都不行，这个中国是一枝独秀的，是个稀奇的很。这个昨天呢，就这两天嘛，你知道这个李光耀就是这个什么新加坡的强人嘛，事实上整个李光耀可以说就新加坡就是他开始的，所以虽然他这个不在位的，他在后面，但其实他好像还是一个最重要的人物。那么所以他这两天就什么呢，就这个访问这个马来西亚。你知道今天东南亚许多的国家有几分压力在哪里，所以你知道李光耀怎么告诉他们，怎么那么当然那么就根据他的观察，他认为这样，他认为说如果中国大陆不打台湾的话，如果打台湾是另外一件事情，只要不打台湾， 他认为说没有多久以后啊，这个中国大陆经济的那个实力呢，应当相当于十个日本的经济实力。他说这个没有问题的。弟兄姊妹，一个我们已经吃不消，你看美国到处都日本车子啊，你看你今天所听的那些什么东西啊，什么通通是日本来的，一个已经吃不消了。这个日本不需要，日本不需要征服全世界啊。日本你看见今天你在家里用的什么那最好的都是日本的，一个已经吃不消了。你想想看，如果但是根据这个李光耀说呢，他说大陆经济只要他不打台湾，他这个经济的这个实潜力，他的潜，他的 potential 要相当于十个日本的。还有他怎么说呢？他说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就叫整个国际的经济舞台变得非常的拥挤。那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地方，一个是中国，一个就是印度。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整个世界的局势呢是往那个方向、往那个方向走的。现在东南亚有所谓十个国家是连在一起，叫做东协十国，叫做 Associate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那这些国家有几个呢？有印尼啊、马来西亚，有拥有十个国家连在一起。但这个还不够力量，再加上日本，再加上中国，再加上韩国，那么你要形成一个大东亚Great 这个 Eastern Asia。 那弟兄姊妹，如果你把这个家这个经济联盟连在一起的话，里面包含多少的人口呢？三分之一的人口，全世界20亿的人口。换句话说，有一个经济的共同体是全世界最大最大的，有20个。而且最稀奇的你知道吗？现在已经有一条铁路是从中国的大连可以一直到伊朗的，这个没有什么困难。那不光如此，而且现在他们预备有一个铁路是从这个新加坡到吉隆坡，然后一直连上中国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将来慢慢往那个方向的时候，你可以，现在你能够明白，在这20万万人口里面，2万万马兵应该是很合理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就目前整个大的局面，你只要看报纸，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很清楚，很清楚。所以李光耀去劝其他东南亚的人国人说，他说在中国大陆完全强，中国完全强盛以前，我们一定要兼顾我们的实力才可以，否则到时候你就不行了。所以你看见现在这个时间呢，已经都不在新加坡人的手里，都不在这些印尼人，都不在这些人手里了。因为到底你看那么多的资源，那么多的人口，21世纪，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整个的走向是什么样的走向。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出来，整个这个世界最强的三个大的经济的联盟，最后大概这些最后大概要形成军事联盟，然后呢就是蝗虫，有一队从北方来，一队呢从西方来，还有一队呢从东方来，然后哈米族人战场呢就是他主要的战场。但是我们读圣经还要记得，圣经还提起另外三个，我想我们稍微看一下好不好？我想我们今天先把事实把它讲了，下一次也许我们稍微提一点它属灵的意义，因为我们不可能一次说那么多。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个，因为既然蝗虫蹦上城，爬上墙，又爬到房屋里面，表示已经进了耶路撒冷了。所以我们来看撒迦利亚书第十二章，撒迦利亚书第十二章，撒迦利亚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论以色列的末世。然后我们从读第三节，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向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当作一块重石头，凡举起的必受重伤。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一切马匹惊惶，使骑马的癫狂，我必看顾犹大家，使列国的一切马匹瞎眼。 OK， 然后第六节，那日我必使犹大的族长如火棚在木材中，又如火把火把在禾捆里，把他们必左右烧灭，四为列国的民，耶路撒冷必扔住本处，就是耶路撒冷。所以从这一段圣经，他们拿不下来的，好几年耶路撒冷拿不下来，那就是哈米吉顿战争那个时候，好久拿不下来。然后现在我们来看第十四章第一节，耶和华的日子临近， 你的财物，这指耶路撒冷说了，你的财物必被强掠，在你们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剪除。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两段圣经你看得很清楚，那主战场是在这个哈米吉都村，但你有一个战场呢是在耶路撒冷。事实上等一等，你看见事实上是在约沙法谷附近，然后最后进到耶路撒冷，这个很清楚的。那么然后呢，你看见等到一半被挪走，还有一半还没有被剪除，这个很清楚，还有一半的人留在那，那怎么办？这些人是不是等死呢？感谢主，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的主的脚要踩在橄榄山上回来了。主一回来，你看见橄榄山就要分成两半，现在他们地质学家已经发现有那个裂痕了。我希望如果有机会能够再到以色列，再到橄榄，再到耶路撒冷去，我们希望能指给大家看大概是哪一块，就是那个裂痕。如果主的脚踩在那里，刚好是分两半，这个然后你看见一部分往北移，一部分往什么？往南移。所以大概就在那个时候，这个事情一发生以后，那城里面的这些犹太人就从这个山谷中间就逃走了。那多半是往什么？往 Petra， 往约旦那个方向逃走，那里就是所谓阿拉伯旷野，阿拉巴旷野，不是阿拉伯旷野，阿拉巴旷野，从那边一直逃。那么大概就是我们知道现在这约旦那边很有名的城叫 Petra， 是往那个方向逃走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犹太人才发现说，那个拯救他们那一位，原来就是他们当初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那一位，我的主就在这个时候来拯救他们。所以我们要记得，这是第二个战场，但是不是主要，但是我们这是很致命的，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因为耶路撒冷是京城嘛。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这些整个万国的联军，他主力是把它放在哈米吉多村，因为那个很重要，那个就是如果成功的话，你知道就把整个以色列分成北边跟南边嘛，所以很清楚的。然后呢，你看见事实上，你等一等你就知道，大概是东方联盟，他们有一部分呢，就从大马色，然后沿着这个约旦，就是我刚才说五个指头，沿着约旦河外的山脉一路南下，然后经过什么呢？经过加利利海，经过死海，一直到红海，然后转过来的。那这个什么呢？这个就是有一部分那个这个东方联盟从那边过来。那么然后呢，经过这样以后，你就到了死海附近。到了死海附近有一个地方叫什么？叫隐基底。隐基底刚好，如果这是死海的话，你看刚好在中央这个地方。那么然后呢，如果你从隐基底啊往山上走，那个山上就是我说这个中央山脉，往这个上面走，你往上面走其实不久就是耶路撒冷了。那么就在半途那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叫什么？叫做约沙法谷。约沙法谷，那约沙法谷地形是非常险峻的，非常，所以你知道很多的人到那里就通通迷路了，因为那个地方是最稀奇、最稀奇的地方。那么，然后呢，他们就集中在那里，然后从那里呢就爬上去，蹦上去。你看这个蝗虫可以爬上去，然后一直爬到山上，没有多久你就看到耶路撒冷，看到耶路撒冷又往爬再爬，所以就进去了。所以呢，这个第二个耶路撒冷呢，就很明显就叫你想到约沙法谷。那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约珥书，约珥书那约珥书呢，我们现在很快看一下第三章第十二节，万民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谷。那你看见吗？在那里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就是血就流出来了。所以我们都知道说，除了哈米吉顿战争之外，那么耶路撒冷是一个，还有就是约沙法是一个，就是约沙法在耶路撒冷以前是约沙法，这个我们先弄清楚了，在约路撒冷以前是约沙法。 OK， 那么所以呢我们知道说，那么约沙法呢那个地方也是一个战场，是很重要的战场。所以有的人都糊涂，到底将来哈米吉顿战争是在哪里打的？圣经明明说约沙法谷嘛，那不，其实是好几个战场。那么这个就是你要上的，这个多半是东方的那边来，就是东方什么，东方的这个联盟如果要来的话，有一部分很明显是从死海这边，这个等于从后面敌后过来，然后呢就爬这个山，这个大家想不到，因为普通打耶路撒冷从北边来的，那或者从西边上去，他不是，他从东边上去，而东边上普通今天大家如果到了隐基底，你爬爬看，你爬不动的，那个地方很险峻，很险峻，那在那里有个约沙法谷。那约沙法谷呢，那里有个很重要的战争，因为那个地方拿下来以后呢，我们知道这个耶路撒冷就可以拿下来了。所以这个圣经里面讲到约沙法谷。那么大概我想大概这是一个战场。那么还有一个最后战场我想提一下，我们就可以结束今天的聚会，因为我们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所以我们很快的提一下第四个战场，大家要有个印象才好。先是看以赛亚34章，以赛亚34章，那第二节，因为耶和华向万国发愤恨，向他们的全军发烈怒。然后我们跳过去啊，慢慢你自己的慢慢再看好。第五节，因为我的刀在天上已经喝足，这刀必临到以东和我所咒诅的民。很奇怪，在这么多国里面他特别提到以东，为什么？因为以东是我所说的第四个战场，很重要很重要的。那现在我们来看怎么回事呢？你看看以赛亚书第63章，第1节，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你的衣服为何揣酒榨呢？我独自揣酒榨，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揣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的衣服上。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人是谁呢？我们现在好不好看的启示录第19章，启示录第19章，19章，你看见吗？这个第13节，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然后下面第15节，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并用铁杖管辖他们，并要踹全能蛇烈怒的酒榨。一面讲到酒榨，一面讲到血溅衣服。那这是谁呢？在他衣服和大腿上，就在他溅满了一血的衣服的大腿上，有明显的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知道是谁了，这是我们的主。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你读四福音的时候，主耶稣从来没有到过以东的，你去读圣经从来没有到过以东的，但是感谢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他要到以东，因为有一个战场是在哪里，是在这里的。所以这里我们的主血溅衣服，而且他要揣那个酒榨。所以大家知道说，这个揣酒榨血溅，这个什么，这是哈米吉多的那种光景。那么这个发生在哪里？这发生在以东的波斯拉，这里明明讲波斯拉，波斯拉是以东的京城。好，现在我们再来看14章，启示录14章，启示录14章啊，你看见那里所19节，那里所给我们的情形就是什么？就是哈米吉顿的情形。启示录十四章十九节，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你看，这是同样的一种形容。那酒榨踹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圈环，远有600里。那请我们记得，这个血呢，从酒榨流出来，所以像血流成河一样。有多高？这个血有多高呢？高到马的圈环。那么有多远？这个血要流多远呢？这里明明是讲600里。那么很有意思，弟兄姊妹，你仔细去算了， 哈米基多顿为什么叫哈米基多顿？因为那个有一个要塞叫做基多顿，所以那个城就是这里所说的城。你看见血从那里流出来。那么现在你算算看，圣经告诉我们是主耶稣在以东的波斯拉血溅他的衣服，可见在那里有个战争。那么大家想想看呢、啊？从什么呢？从哈米基多顿的基多顿那个城，一直到以东波斯拉，你算算有多远？刚刚好不多不少，就这里的600里，一点都不错了。所以现在你看见吗？这个哈米基多顿是个主战场，不错，但事实上敌基督呢，多半什么呢？多半就是等到以色列人不是从那个山谷跑走了以后，那么敌基督军这个敌基督军就追他们了，追他们，然后我们的主来要拯救他们。所以一直打到哪里？一直打到以东。所以你看他血浸衣服，这的还有呢，你看见，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整个的血，严格说来，一直这个哈米基顿血血流成河到马的巨环。但是你可以看见，你如果大家翻开地理的话，你可以看出来从什么，从米基多一直流到什么，流到以东的波斯拉，那就大概流到 Petra 的附近。所以每次到 Petra， 我总是鼓励年轻人，我说你们不要懒惰。有很多人到了年到了那里啊，就想去游泳，因为那里有个很好游泳池嘛，大家精疲力尽的玩得很开。但是我说你们呢，努力一点，你们多爬到山顶，你们爬到那个 Petra 的那个山顶啊，我说有一个东西你们可以看，一个呢，你们看那个附近整个的山脉，那个整个山脉情形啊，都是什么？都是有，因为是火山嘛，是喷出来，所以有一条一条黑黑黑黑的，所以远远看过去像很多的毛一样。以扫生下来什么？圣经说他是多毛的，所以神是把这块地赐给他们的。所以远远看过去啊，你看到好多毛，好多毛。所以这一点要看，这是第一个，你只有爬得那么高才看得见。第二，我就是要他们看什么？要看那个阿拉巴旷野是怎样从那边一直过来。你远远看，你若爬在上面，你可以从上面可以看到那个旷野，你就知道那个血一直流到那里的，你就可以知道将来这哈米基多顿的那个惨状是怎么开，就这么开始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那个时候大概发生的情形。所以现在我们稍微综合一下，那先是主战场是米基多，就是耶斯列平原，然后耶路撒冷，然后呢耶路撒冷附近的就是跟死海的那个中，这个就是那个约沙法谷，还有一个呢就是以东，就是今天约旦了，约旦河外的那个波斯拉。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所以大概我们的主就这样的一路上打胜仗。那么讲的约沙法，我提醒大家一下，这个到约沙法这条路啊，事实上大概是创世纪第14章那里不讲的四王跟五王战争吗？那个这个四王这个四王呢是幼发拉底和那一边的一个联盟，是东方联盟，就是东方的王。那五王呢就是死海那个附近那些。所以呢他们来怎么来的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就是沿着约旦河外那个山地一直下来的。他们一路下来，他们一路就把那些巨人呢就把他们消灭，什么那些都是巨人，就圣经所说的那些巨人就把那个消灭。所以一路上打下来，所以这条路叫做王的大道。王的大道就是说，当初他们要来的时候一路南下，你看就把所有的障碍都铲除了。所以这个军队呢是远征军，也是长胜军。他们走的路呢就是过了幼发拉底，然后呢我刚才所说的到了大马士，然后一路这样下来，到了红海的时候再往这边，然后到死海，到了死海他们到了隐基底。如果你去看那个是创世纪14章那里，表面没有提隐基底，但是事实上那个地名最后圣经别的地方告诉你就是隐基底。所以到了隐基底表示什么？表示他们到了约沙法。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所以很可能将来这个2万万马兵有一部分是往哈米基多那个战场挺进，就是耶斯列平原挺进，有一部分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其实这条路也是利伯家，你知道利伯家他不是骑了骆驼吗？就是走这条路，然后走到南边弯过来到南地才见到以撒。所以不要忘记，这是真是千里迢迢啊，从走了很远的路，你看这条路就是王的大道的路啊，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如果你知道后面的故事，你就晓得利伯家他从来没有见过以撒，他说我去，因为那个主人呢就是那个主人呢就是代表圣灵嘛。所以今天我们没有看见过我们的主，我们却是爱他， 所以呢，圣灵对我们说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去。那么我们经过这个旷野的路，就是这样的一条路，是不容易走的路的。所以你看见吗？这条路是四王当初走的路，所以圣经称它做王的大道，很清楚的。所以将来哈密西顿战争很可能，这个从东方来20000马兵，有一部分我说过往别地方走，另进军，另一部分是从这一条路过来，非常清楚。所以圣经才特别把创世纪讲得那么清楚。那么这是一点。第二点，真正这条王的大道，事实上是我们主走过的路。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在黑门山要升天，本来可以升天，但为着你我的缘故，他宁可卑微，走下降的道路，从黑门山一直走到哥哥他山。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那个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不要忘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在圣经里面你看见马太福音给我们看主耶稣多半在加利利的故事，然后约翰福音给我们看主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故事，然后呢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在约旦河外的故事，那就是从黑门山走到哥哥他山，那个约旦河外那个路，你记得吗？那约旦河外这个主耶稣最后半年的那一条路，就是主所走的王的大道。所以现在你明白什么叫王的大道呢？王的大道是先受苦的，这条路乃是十字架的道路。但是不要忘记，到了第二次主回来的时候，他到了一等了。所以现在你看见吗？他到了这个什么死海附近，他就转弯，他就上十字架。这是王的大道第一部分，他是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他为我们走这条路。但是不要忘记，是先是十字架，然后才是冠冕；先是受苦，然后才得荣耀。这个叫做王的大道。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得了主第二次回来，他要得着荣耀的。他在哪里得着荣耀？他继续告诉我们，那是王的大道。而王的大道是什么？先是十字架的道路，然后是荣耀和得胜的道路，然后最后你看见敌基督就被消灭了。所以我想大概你如果明白这四点的话，你大概也能够找出它属灵的意思了，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若跟随主的话，我们今天如果和他一同受苦，我们将来就要和他一同的荣耀。到了有一天主要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但是我们今天不可能比我们的主先得的荣耀。所以如果今天有人喝彩，有人鼓掌，有人奉迎你，弟兄姊妹，可能你已经失败了。因为今天我们和主在地上，我们不能比他先得的荣耀。我们的主是到了第二次来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哦，他到了以东。以东什么意思？而且波斯拉在哪里？波斯拉就在王的大道上，稀奇得很。所以你从这里你就可以看见说，你可以看见说，从这件事情上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主能得胜，能胜过一切的仇敌呢？那第一个，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打伤了他的头，撒旦的头，然后感谢主，他最后果然把敌基督把他打败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主来。所以我想这个大概就是整个哈密基督顿的情形。那么千禧年以后呢，同样事情重演。所以圣经讲的万国的是讲哥哥和马哥，那么哥哥和马哥这个完全是一种诗意的说法，是个代表性的说法，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同样的类型的战争重演一次而已。但是最后怎么样？有天上的火就把他们消灭了。所以最后你看见他们被丢在火湖里面，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世上和世上的国就成为我主我基督的国。所以感谢主，我们的主就有了最终的得胜。他怎么得胜，我们也要怎样得胜。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他的得胜是先卑微后升高，先受苦后得的荣耀，先是十字架，然后得着冠冕。如果我们的主是这么走的，我们没有别的路，这个也是我们的道路。所以但愿主借着这些话来安慰鼓励我们。我们低头一些祷告。